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欢迎收听文学欣赏《飘》，又译《乱世佳人》，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所以斯嘉丽这次到亚特兰大，自己也不知道要待多久。如果此行同上次在萨凡纳和查尔斯顿一样乏味的话，那他过一个月就回家。如果住得愉快，那他就一直住下去，没个底。不过他人刚到，佩蒂姑妈和梅兰妮就开始游说，让他永远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提出种种理由，他们要留下他是为了他好，因为他们爱他。他们寂寞，住在深宅大院里，夜里常常提心吊胆，而他又很勇敢，可以给他们壮壮胆。他很可爱，可以让他们在悲痛中得到些安慰。查尔斯既然死了，他和他儿子就该和他的亲属住在一起。再说，根据查尔斯的遗嘱，这房子有一半现在是属于他的。最后一点，南部联邦正需要人手做缝纫、搞编织、卷绷带和护理伤员。查尔斯的伯伯亨利·汉密顿就住在车站附近亚特兰大的旅馆里，过着光棍般的生活。他竟也认真地跟他谈起这事儿。亨利伯伯是个身材矮胖、大腹便便、性情暴躁的老先生。他脸色红润，满头蓬乱的银丝长发，最见不得女人家胆怯怕事、灰心丧气的样。正是由于这原因，他跟妹妹佩蒂·帕特的关系一直不好。打小时候起，兄妹俩的关系就很难相容。后来看到他把查尔斯教养成那模样，竟把一个军人子弟教得娘娘腔十足，他就与他越发疏远了。好几年前，他对他四家羞辱，因此他现在对他绝口不提。要说也是非常小心，悄悄说上两句，而且还讳莫如深。陌生人听了，还以为这个诚实的老律师至少是个杀人犯呢。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他是他的财产监护人。有一天， 佩蒂想从自己名下支取500美元，投资一个子虚乌有的金矿。他拒不支付，还大发雷霆，声称他毫无见识，而且被他缠上5分钟就叫他烦躁不安。从那天起，他只是在按月由彼得大叔驾车送他到他的事务所领取家用钱时，才正式见他一面。匆匆见面之后，佩蒂总是掉着眼泪，吸着秀妍，在床上躺上大半天。梅兰妮和查尔斯同这位伯伯的关系一向很好，经常提出要帮佩蒂摆脱这种折磨，可他总是孩子气，抿着嘴不答应。亨利是他的磨难，他只能忍受。查尔斯和梅兰妮只能以为他从这种难得的刺激中感到无穷乐趣，这是他寄人篱下的生活中唯一的刺激了。亨利伯伯一看见斯嘉丽就喜欢上他了，他说这是因为他看得出，尽管他装出一副糊涂相，但他还是有点头脑的。他不仅是佩蒂和梅兰妮的财产保管人，而且还是查尔斯留给斯嘉丽那部分遗产的保管人。斯嘉丽现在已经成了富家少奶奶，自然喜出望外，因为查尔斯不仅将佩蒂姑妈的半幢住宅留给了他，还给他留下了农田和城里的地产。再说车站附近沿铁路线一带的商店和仓库也是他继承的遗产的一部分。开战以来，其价值已经翻了3倍。亨利伯伯向他报地产的账目时，顺便提出要他在亚特兰大常住的事儿。韦德·汉普顿长大之后，他就是一个阔少爷了，他说，看亚特兰大的发展趋势，再过20年，这里的地产会翻10倍。应当让这孩子在他的产业所在地长大才对，这样他才能学会照看他的产业。对了，还有佩蒂和梅兰妮的，将来也得由他照管。不久，他就是汉密顿家唯一的男人了。因为我可不会长命百岁。至于彼得大叔，他也认为斯嘉丽理所当然应该住下来。查尔斯的独生子不能在他能照料得到的地方长大，对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听了这种种理由，斯嘉丽只是笑而不答，因为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在亚特兰大是不是住得惯，能否跟婆家的人处得来，他可不愿意随便许愿。他也知道总还得说服自己的父母，征得他们的同意。再说如今他离开了塔拉庄园，非常想念他们，想念那红土地，想念吐着绿芽的棉苗，想念薄雾时分那种美妙的沉寂。他这才头一次隐隐体会到父亲说过他生来就热爱土地这番话的意思。就这样，人家问起做客期限，他会得体地暂时回避，不做明确答复。他在桃树街僻静街头那幢红砖墙房子里不声不响地过起了日子来。跟查尔斯的骨肉至亲一起生活，又亲眼见到他出生的家，斯嘉丽对这个瞬间就把他接连变成了妻子、寡妇和母亲的小伙子总算比较了解了，也不难理解他当初为何如此腼腆、如此单纯、如此充满理想。如果说查尔斯曾多少继承了父亲那严厉、无畏、暴躁的军人气质，那么由于小时候生长在那种脂粉气中，也早给冲刷掉了。他对孩子气的佩蒂是一片真心，和梅兰妮也一向亲密无间，而这两个女人偏偏又特别温柔娇弱，不懂世故，简直天下难找。佩蒂姑妈60年前曾取名莎拉·奇恩·汉密顿， 然而没过多久，那位溺爱女儿的父亲看见她那双小脚一刻也不安宁，走起路来步子轻快，噼里啪啦，就给她取了个象声的奶名，从此就叫开了，大家不再叫她别的名字。改名已过了多年，她也经历了不少变化，这个爱称实在也不太相称了。当年那个蹦蹦跳跳、走路飞快的小丫头，如今只有两只小脚还没变，但跟体重已经不相配了，而且变得唠里唠叨、胡编瞎说。她身材矮胖，脸色红润，一头银发。由于花边胸衣绷得过紧，老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一双小脚硬是穿上过紧的鞋子，连一个街区也走不了。一碰到什么激动的事儿，他的心就七上八下。他也不害臊，随意发作，稍有气恼的事儿就晕过去。人人都知道他的昏厥一般只是娇贵女人的装腔作势而已，不过大家都很喜欢他，没有人说他什么。大家都喜欢他，把他当孩子似的惯坏了，都不愿意跟他较真儿，只有他哥哥亨利除外。他最喜欢的事儿莫过于闲聊了，甚至超过了吃吃喝喝。他聊起别人的事儿来，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完全是出于好心，丝毫不怀恶意。他记不住人名、地名或日期，常常把亚特兰大一出戏里的演员和另一出戏里的演员搞混，但没人上当，因为谁也没糊涂到把他说的话当真。谁也没跟他讲过那种耸人听闻或惊世骇俗的事儿，即使年已花甲，他的老处女身份也必须受到保护。他的朋友们出于好心，私底下都串通好了，始终把他当成个受人保护、受人疼爱的老小孩。梅兰妮有很多地方都像他姑妈，他也是这么害羞，这么突然一下子脸红，这么端庄。不过他确实有见识，我得承认，勉强说得上有点见识。斯嘉丽心里老大不情愿地想到。梅兰妮和佩蒂姑妈一样，生就一张毫无戒心的孩子脸，除了淳朴、仁慈、真实和爱以外，什么都不懂，也从来没见过粗暴和罪恶，即使见到过也认不出，因为他一向快乐，因此他愿意让周围的人都快乐，至少也要让大家感到满意。因此他看到的始终是人家的长处，并好心地谈论人家的长处。仆人再笨，他也找得出其忠心和厚道的可取之处。姑娘再丑，再不讨人喜欢，他也看得出其神态优雅、性格高尚的长处。男人再卑鄙，再讨厌，他也不看其现状，而是从其变好的可能性来看。正因为他的这些美德都是胸怀宽广的真心自然流露，所以人人都围着他转。大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身上有什么优点，倒被他发现了，那谁还抵挡得了他这种魅力呀？城里的人谁也没有他的女朋友多，也没有他的男朋友多。然而像他献殷勤的人很少，因为他缺乏笼络男人心的自私和任性。说起来，梅兰妮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遵循了所有南方姑娘的规训罢了，即要使自己身边的人感到舒服和满意。南方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之所以这么融洽，正是这种和气贤惠的女性的功劳。女人知道，一个地方只有男人感到称心如意，毫无抵触，不伤面子，保住虚荣，那么这个地方大概也是适合女人生活的大好地方。所以女人从出生到去世都竭力讨好男人，男人心满意足了，对女人也就殷勤备至，爱护有加。 其实天底下的任何东西，男人都舍得给女人，就是容不得女人有见识。斯嘉丽跟梅莱尼展示的是同样的魅力，不过她手腕更高超，技巧更娴熟。两个人的不同在于，梅莱尼说客气话和奉承话纯粹是为了让人高兴，即使高兴一时也好，而斯嘉丽则是为了进一步达到自己的目的。查尔斯并没有从两个他最心爱的人身上受到过一点影响而坚强起来，他一点也不懂得什么是粗暴，什么是现实，因为他从小就在这个几乎是安乐窝的家中长大的。同塔拉庄园相比，这里真是一个幽静文雅的古老家庭。在斯嘉丽看来，这屋子里少的就是白兰地、烟草和旺加西发油这类代表男性的气味，少的就是粗哑的嗓音、不时的咒骂声、枪支、络腮胡子、马鞍、江佩以及碍手碍脚的猎狗。他真想念那种吵架的声音，只要母亲一转身，塔拉庄园总能听到有人吵架。黑妈妈同波克拌嘴，罗莎同蒂娜斗嘴，他自己跟苏埃伦吵翻了天，以及父亲的叫骂恫吓。查尔斯出生在这么个家庭，变成娘娘腔的男人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儿从来没有让人激动的事儿，从来没人提高嗓门，人人都温顺地听从他人的意见。到头来，厨房里那个花白胡子的黑霸王就一意孤行了。斯嘉丽原指望避开黑妈妈的监督可以少受些约束，结果竟伤心地发现彼得大叔的那套规训比黑妈妈的还要严格，对查尔斯少爷的遗孀更是如此。在这样的家庭里，斯嘉丽终于复原了，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精神就正常了。他才17岁，身体健康，精力又充沛，查尔斯家里的人都尽量取悦他。如果他们有点力不从心，那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因为每当有人提起阿西里的名字，他心头就砰砰乱跳，痛苦一阵子。这个痛苦是谁也没办法替他消除的，而梅兰妮偏偏经常提这个名字。不过梅兰妮和佩蒂总以为他是在受着心寡痛苦的折磨，于是就一直不知疲倦地想方设法安慰他。为了替他解闷儿，他们把自己的烦恼都抛在一边了，对他想吃什么、什么时候午睡、什么时候乘马车出游，他们无不一一亲自过问。对他的勇敢精神、他的身材、他纤巧的手脚、雪白的皮肤，不但大家赞赏，而且经常赞不绝口，一面说着，一面还抚摸他、拥抱他、亲吻他，以示亲热。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斯嘉丽对这种爱抚已司空见惯，但听到这些恭维，心里倒挺舒服的。在塔拉庄园，可没谁对她说过这么多动听的话。事实上，黑妈妈还时常对她的娇气大泼冷水呢。小韦德不再是个累赘了。因为一家子不管白人还是黑人，还有四邻八舍，都把他当宝贝。 为了抱他，大家还一直争抢不休。梅兰妮特别疼他，哪怕他尖声叫喊，大发脾气，他仍觉得他非常可爱。他不仅嘴里这么说着，而且还加上那么一句：哎，心肝宝贝儿啊，你要是我生的就好了。查尔斯和梅兰妮只能以为他从这种难得的刺激中感到无穷乐趣，这是他寄人篱下的生活中唯一的刺激了。亨利伯伯一看见斯嘉丽就喜欢上她了，他说这是因为他看得出，尽管他装出一副糊涂。有时梅兰妮谈起阿西里或是大声念着他的来信时，不免得意洋洋，眉飞色舞，他就只好突然走出屋子。不过虽然有这种情况，总的来说日子也过得够快乐的了。亚特兰大与塞凡纳、查尔斯顿或塔拉庄园相比可有趣得多，这里有这么多新奇的战时工作，他几乎没什么时间去想心事或生闷气。不过有时当他吹灭了蜡烛，脑袋枕在枕头上，就不免暗自叹气，心想
阿西里要是没结婚该多好啊，要是我用不着在那个要命的医院做看护该多好啊。唉，要是能有几个人向我献殷勤该多好啊。
他很快就厌倦了护理工作，可他又没法推掉这担子，因为米德太太和梅里维瑟太太两个人的护理会他都有份儿。也就是说，一星期倒有四天上午要泡在闷热难熬、臭气熏天的医院里。他把头发竖起来，用块毛巾裹住，用一条热烘烘的围裙从脖子围到脚跟。亚特兰大每个妇女，老老少少都在做看护，而且都是满腔热情的在干。在斯嘉丽看来，这简直是狂热。他们认为他应该受到他们自己那股爱国热情的感染。要是他们知道他对战争的兴趣多么淡薄，准会大吃一惊的。除了心里老是担心阿西里可能会送命外，战争和他根本毫不相干。他做看护只是因为不知怎么样才能摆脱。护理工作真的一点都不浪漫。对他来说，无非是跟呻吟、胡话、死亡和臭气打交道。医院里住满了脏乎乎的伤员，他们胡子拉碴，满身虱子，臭味扑鼻，身上的伤口极其可怕，文明人见了都要恶心。医院里还有一股坏疽的恶臭，还没进门，这股恶臭就扑鼻而来。万分难闻的臭味粘在手上和头发上，在他的睡梦里作祟。密密麻麻的苍蝇、蚊子在病房里嗡嗡叫着，盘旋地飞着，把伤员折磨得骂的骂、哭的哭。斯嘉丽一边搔着被蚊子咬过的痒处，一面替伤员扇着芭蕉扇，扇得两肩酸痛，恨不得这些伤员都死掉才好。可是梅兰妮对这些臭气、伤口或赤身露体似乎并不在乎。斯嘉丽觉得很纳闷儿，一个胆子最小、最羞怯的女人竟然对此毫不在乎。有时米德大夫为伤员除去腐肉时，梅兰妮端着盆子和器械，脸色总是煞白。有一次做过这种手术后，斯嘉丽看见他到放床单的小房间里用毛巾偷偷呕吐，但只要在伤员看得见他的地方，他总是态度温和，满怀同情，一脸的高兴相。医院里的伤员都叫他慈悲天使。斯嘉丽本来也愿意有这么个称号，可这样一来，他势必要接触满身是虱子的伤员，把手指伸进失去知觉的病人喉咙里，看看他们是不是咽下了烟草块而被哽住了。 还要包扎断肢，从化脓的腐肉中挖出蛆来。不，他才不喜欢护理工作呢。如果允许他对康复伤员施展他个人的魅力，那倒还受得了，因为有不少伤员还是挺招人喜欢的，而且出身名门。不过他是寡妇，偏偏不能这么做。城里的小姐是不允许做护理工作的，因为害怕这些处女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于是他们就专门照看康复伤员。斯嘉丽忧伤地看着这些既没嫁人又非寡妇的小姐们无拘无束地对康复伤员大举进攻，甚至连其貌不扬的姑娘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定了亲。除了与病危或重伤的男人接触之外，斯嘉丽的天地完全是一个女性化的天地，这点使她非常苦恼。因为对同性，他是既不喜欢又不信任，更糟糕的是，他始终厌恶他们。不过，每个星期倒有三个下午，他得去参加梅兰妮那些朋友的缝纫会和卷绷带会。在这些场合，凡是认识查尔斯的姑娘都对他很客气，很关心。尤其是城里两位富商的千金方尼·艾尔辛和梅贝尔·维里韦瑟，不过他们待他很恭敬，仿佛他已人老珠黄了。他们经常在一起聊舞会啊、情人啊，他听了又妒又恨，妒的是人家过得很快乐。梅兰妮有很多地方都像她姑妈，她也是这么害羞，这么突然一下子脸红，这么端庄。不过他确实有见识，我得承认，勉强说得上有点见识。斯嘉丽心里老大不情愿地想到。梅兰妮和佩蒂姑妈一样，生就一张毫无戒心的孩子脸，除了淳朴、仁慈、真实和爱以外，什么都不懂，也从来没见过粗暴和罪恶。即使见到过也认不出，因为他一向快乐，因此他愿意让。仲夏的一个早晨，斯嘉丽坐在卧室窗前，忧伤地望着满载姑娘、士兵和随从的大车和马车兴高采烈地从桃树街驶过。他们是为当晚筹款资助医院的义卖会到林子里寻找装饰品去了。那条红土路上光影交错，阳光洒在树林上，不少马蹄扬起了一小片一小片的红色尘烟。一辆大车载着四个壮实的黑人在前开路，他们拿着斧子去砍冬青树枝、藤蔓，大车后面高高的堆着盖有纸巾的提篮和橡木筐，里面装着便餐，还堆着十几个西瓜。有两个黑人汉子随身带着班卓琴和口琴，正演奏着《如果你要逍遥，快加入骑兵队》的改编曲，曲调活泼轻快。这两个人后面浩浩荡荡地走着大队欢天喜地的人马，姑娘们穿着凉爽的印花布衣服，披着薄披肩，戴着保护皮肤的帽子和手套，打着小阳伞遮住脸，沿路一片欢笑。马车和马车之间，大家互相叫唤着打趣，连老太太也心平气和、眉开眼笑地夹在当中。医院里的康复伤员夹在矮胖的陪伴人员和苗条的姑娘中间，大家手忙脚乱，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骑在马上的军官慢条斯理，慢慢腾腾在马车边随行，车轮吱吱嘎嘎，靴刺叮叮当当，金穗带一闪一闪的，小阳伞不时跳动，扇子簌簌摇动，黑人纵情歌唱。人人都乘坐马车从桃树街驶过，去采绿叶，去野餐，去分吃西瓜。除了我，
人人都去了。
斯嘉丽愁眉苦脸地想，这一行人路过时都挥手向他打招呼，他也竭力欣然地回礼，可是真难呐。他心里突然感到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慢慢升到喉头哽住了，一下子都化成了眼泪。除了我，人人都去了野餐，除了我，今晚人人都去参加义卖会和舞会了。这里的人人指的是除了他和佩蒂帕特、兰尼，还有城里其他居丧的不幸女人之外的所有人。可是兰尼和佩蒂帕特似乎并不在意，他们连想都没想过要去。但是斯嘉丽想过，她真的想要去，很想很想。这真是不公平。为了准备义卖会的货物，他比城里哪位姑娘都卖力。他编织过袜子、娃娃帽、羊毛披肩、围巾，还勾编过好多花边，还在许多瓷器的毛发盘和胡须杯上画过画。他还绣过六个沙发枕套，上面刺有南部联邦旗帜，虽然旗上的星星绣得有点不均匀，有几颗几乎绣成圆的了，其他几颗也有六七个尖儿，可是看上去还是不错的。昨天他还在民兵训练中心一间满是灰尘的旧车棚里，给沿墙摆放的货摊悬挂黄、绿、粉红三色粗纱彩旗，忙得筋疲力尽。工作受着妇女医院护理会的监督，真是件苦差事，而且毫无乐趣可言。成天跟着梅里韦瑟太太、艾尔辛太太和惠丁太太转，被他们当成黑奴似的使唤，真没趣。再说，还得听他们吹嘘他们的女儿人缘多么好。最最糟糕的是，他帮佩蒂帕特和厨娘做抽签出售的多层奶油蛋糕时，手指还被烫起两个水泡。谁知像个黑奴似的辛苦了一场之后，刚刚开始有乐趣，就不得不识趣的退避了。唉，死了丈夫，隔壁房里又有个娃娃在啼哭，她就活该不能享受一切乐趣，这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在一年多一点以前，她还在跳舞，还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而不是这身深色的丧服。实际上，与她私定终身的还有三个男孩子，她现在才17岁，还有好多好多场舞等着他去跳呢。唉，这真不公平，生活就在他眼前过去了，顺着那条夏日里的林荫道过去了。生活随着灰色的军装、叮当响的靴刺、印花禅意的纱衣，还有班卓琴的琴声从他眼前过去了。他对熟悉的男人，尤其是自己在医院里护理过的人，尽力别笑得太热情，也别把手招得太欢。可是想不露出酒窝可真难，明明心没死，却要摆出一副心如死水的样子也难啊。佩蒂帕特爬上楼梯，气喘吁吁地一头闯进屋来。这时他正频频点头招手，冷不防停了下来，并不由分说地被从窗口给拖开了。宝贝儿啊，你昏头了吗？竟在自己卧室窗口向外面的男人招手。斯嘉丽，你简直让我大吃一惊，你母亲会怎么说呀？
哦，人家可不知道我在卧室啊。
可是人家会猜这是你的卧室，那还不是一样的坏事儿吗？宝贝儿，这件事儿可千万做不得，人人都会议论你，说你放荡。总之，梅里韦瑟太太知道这是你的卧室，
我猜她会告诉所有男人的，这个老巫婆。 嘘，宝贝儿，多里美丽韦瑟是我的好朋友。得了，恶婆就是恶婆。哦，对不起，姑妈，别哭了，我忘了我这是在卧室的窗口了，下次我不这样了，我只是想看看他们，我巴不得自己也能去呢。
宝贝儿啊，
得了，我是真的想去，我在屋子里都待腻了。
斯嘉丽呀，答应我别再说这种话了，大家会议论的，大家会说你不尊重已故的查理。
哦，姑妈，别哭了。
哦，看，我把你也惹哭了。
佩蒂帕特一面满意地哭着，一面在兜裙里掏手绢。那一点难以忍受的痛苦终于上升到斯嘉丽的喉头，她哇地哭了出来。她不是像佩蒂帕特所想的哭已故的查理，而是在哭终于消失了的车轮声和欢笑声。梅兰妮稀稀疏疏地从自己房间走进来，愁眉苦脸的，手里拿着刷子，平常梳得整整齐齐的乌发没有套发网，波浪似的柳柳全发蓬蓬松松披散在脸上。心肝怎么了？
查理，
佩蒂帕特哭着说，他完全沉醉在悲痛的乐趣中，一头扑在兰尼肩上。哦，兰尼说，一听提起哥哥的名字，嘴唇都颤动了。亲爱的，勇敢些，别哭了，斯嘉丽呀。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斯嘉丽已经扑到床上，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哭她失去的青春，哭她无缘享受的青春的乐趣。以前他想要什么，只消一哭便到手了，如今再哭也没有用。他怀着愤怒而失望的孩子般的心情哭着，他把脑袋蒙在枕头里，自顾自地哭着，双脚蹬着有流苏装饰的床罩。
我索性死了算了，
他由着性子哭着说。佩蒂看着这么悲痛的场面，说来就来的眼泪顿时止住了。兰尼飞步赶到床边安慰嫂子，哎呀，别哭了，想想查理有多么疼你，心里就会好受些，多想想你的小宝宝吧。见人家误会自己的意思，斯嘉丽心里有气，又夹杂着种种享受都被剥夺的凄凉心情，憋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也幸亏这样，因为如果他要说，就会像父亲那样直率，大声说出真情。梅兰妮拍拍他的肩膀，佩蒂帕特吃力地踮起脚在屋里走动，并拉下了百叶窗。
别拉！
斯嘉丽从枕头上抬起红肿的脸，大声喝道，
我还没死呢， 你用不着拉上百叶窗，虽然我跟死了没什么两样。唉，走开吧。
他又把脸埋在枕头里，那两个站在他身后的人交头接耳了一会儿，就踮着脚出去了。两人下楼时，他听见梅兰妮低声对佩蒂帕特说：佩蒂姑妈，你以后不要对他提起查尔斯了，你知道这话多刺他的心呢，真是太可怜了，他脸色都变了。我知道他尽量忍着不哭，我们千万别让他太难受。斯嘉丽有气无处出，踢着床罩，只想找句难听的话骂骂。活见鬼！他终于大声骂了一句，心里多少轻松了些。梅兰妮才18岁，怎么能甘心守在家里不去找乐子，还给他哥哥披黑面纱呢？生活随着叮当响的靴刺一路过去，对此梅兰妮似乎不知道，也并不在乎。可他那么呆头呆脑的，斯嘉丽垂着枕头想，他根本不像我这么有人缘，所以让我感到遗憾的事儿他感觉不到。而且再说他还有阿西里，而我什么人都没有。一想到这个新烦恼，他不由又放声大哭起来。他闷闷不乐地在屋里一直待到下午，看见去野餐的人回来了。大车子上高高堆着松树枝、藤蔓、凤尾草，他也高兴不起来。大家又一次向他挥手时，脸上都露出愉快的倦容，但他只是郁郁寡欢的回礼。做人本来就是件没盼头的事儿，实在是不值得活下去了呀。他万万没想到午睡时竟来了救兵，梅里韦瑟太太和艾尔辛太太来了，这个时候竟有客人上门。梅兰妮、斯嘉丽和佩蒂帕特姑妈都吓了一跳，他们赶紧起来，匆匆束好胸衣，捋平头发，来到楼下客厅。邦尼尔太太的孩子出麻疹啦，梅里韦瑟太太一见到他们就说，言下之意分明表示他认为邦尼尔太太允许这件事发生，责任应该自己负。麦克鲁尔家的姑娘都被叫到弗吉尼亚去了，艾尔辛太太声音越来越轻地说，一面没精打采地摇着扇子，仿佛这种事儿没有什么不得了。达拉斯·麦克鲁尔受伤了，多可怕呀，几个女主人异口同声地说。可怜的达拉斯是？没有，只是肩膀被打穿了，梅里维瑟太太赶紧说。不过这事儿真是太不凑巧，那几个姑娘上北方去接她回家了。天哪，我们可没闲工夫在这儿聊天儿，我们得赶快回民兵训练中心去把工作布置好。佩蒂，我们要你和兰尼今晚去顶邦尼尔太太和梅克鲁尔家姑娘的班儿。
哦，不过多莉呀，我们可不行啊。
别说不行，佩蒂帕特汉密顿，梅里韦瑟太太颐指气使地说，我们要你去监视管茶点的黑人，那本来就是邦尼尔太太的差事。
梅兰妮，你必须替梅克鲁尔家的姑娘看管货摊儿。
哎呀，我们可不行，可怜的查理才死了一。
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过为了事业做出点牺牲算不了什么。艾尔辛太太柔声插嘴着打圆场。
哦，我们也希望能帮上点忙，不过你为什么不找些漂亮可爱的姑娘去照看货摊呢？
梅里维瑟太太鼻子里大声哼了一下。
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搞的，他们一点责任心都没有。那些不答应照看货摊的姑娘都有数不清的借口。哼，
他们骗不了我，他们无非是想去巴结军官，觉得我们碍手碍脚，他们生怕站在柜台后面露不了新衣服。我真希望那个偷越封锁线的，他叫什么来着？
巴特勒船长。艾尔辛太太补充说，
希望他多运一些医院必需的物资，少运些裙子和花边来。商店里要是有一件衣服，那就有20件是他走私进来的。巴特勒船长，我听见这名字就讨厌。得，佩蒂，我没工夫跟你多说，你可一定来，人人都会谅解的。反正在后屋里没人会看见你，兰尼也不引人注目。麦克鲁尔家的姑娘看管的货摊在尽头，摊子不算漂亮，没人会注意你的。
我想我们应该去。斯嘉丽努力克制着自己急迫的心情，做出诚挚天真的神色。
这是我们能为医院所尽的起码责任了。
两位来客谁也没提到过他的名字，一听这话都转过头去，直瞪瞪地看着他。尽管他们走投无路，也没想到要一个守寡不到1年的女人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斯嘉丽睁大眼睛，一脸孩子似的神情，忍受着他们的目光。
我想我们都应该去帮忙把义卖会办好，我们大家都去。我觉得我应该跟兰尼一起去照看货摊，因为我想我们两个人都去，不是只去一个人，这样看上去会好一些。你看呢，兰尼？
这个，兰尼一筹莫展地说，守丧期间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他可是闻所未闻，这想法真让他不知所措。
斯嘉丽说的对，
梅里维瑟太太见他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就说，他站起身拉了拉裙摆，
你们都得去。得了，佩蒂，别再找借口了，想想医院是多么需要钱买新床和药品吧。我知道查理也希望你们对我们的事业有帮助，他就是为此牺牲的呀。
这个嘛，佩蒂说，他遇上比他强蛮的人一向都是这么一筹莫展，
只要你觉得大家会谅解就行。
世界上竟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世界上竟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斯嘉丽不敢怠慢，刘景原本由麦克鲁尔家姑娘照看的挂着粉红黄色彩旗的货摊不由得心花怒放，暗自唱了起来。他竟然参加了集会，披着黑面纱幽居了1年，大气也不敢出，把他烦得都快发疯了。如今竟然参加了亚特兰大空前盛大的聚会，如今他终于可以见到外人，见到各色灯光，听到音乐，亲眼看看大名鼎鼎的巴特勒船长最近穿过封锁线运进来的可爱花边和衣服了。
陪伴您走过喜怒哀乐。音乐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有没有一首歌曲陪您度过生命中特别的时刻呢？欢迎收听天际线上的五线谱，一起跨越时空，找寻属于你我的歌。
When your memories on the same as you remember, ice cream doesn't taste the same when it tastes like your tears. When you don't have room in your heart for anybody else, do you still have courage to face your greatest fear?So can you love yourself? Love yourself. And nobody in this world gonna love you if you don't love yourself. Save yourself. Save yourself.
你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待绽放的花，是恋人血液。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从何时起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
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天际线上的五线谱，我们下次见。